这边的没有给我打开啊，可以把这个电视给我打开吗？谢谢，我是要看啊。John Bunyan 啊，本人约翰，他是在1628年出生在英国的，那他是一位清教徒，也是位布道家，他更是一位很出色的作家。那在他32岁的时候，他就被逮捕，是因为当时他没有经过国教公会，那个时候是圣公会的允许，他就擅自组织这一个宗教的聚会。在他入狱的12年当中，他写了不少的书，在他60岁啊，人生很短，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是1688年，他一共出版了60本书，那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 Pilgrim's Progress， 就是天路历程。它是一本寓言文学，主要形容一个在世的基督徒他怎么样去寻找天成，而当中所遭遇各种的危险和各种的考验。那这本书被翻译超过200个不同的语言。那一年多以前，在我们山谷，那陈荣跟一些的老师也带领过我们上这一个主日课程。那上个主日，张孝峰弟兄在我们当中里面讲信息，他最后接触他的信息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本书。好，不错。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呢，我们走的是一条天路。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活在今生，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迎向那个永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是什么呢？是客旅，是寄居的人。所以当我们走在这一个朝圣的路上，我们是有同伴，我们一直相扶相持，直到我们有一天归回到神的殿中，或是回到天家。那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84篇是一首叫做朝圣之诗。所以当这首诗写成的时候呢，每一个犹太人当时是按律法的命令，一年有三次他们要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啊。他能力可以的话，他必须要去的，那就分别是逾越节、祝棚节、收割节。其实神为什么要规定他们有这样的条令呢？主要就是提醒那些百姓说，哎，你曾经是逃离过埃及，你曾经是漂流过旷野，就算你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请你不要忘记，人生在世永远都是过客，都是寄居的。就好像无论我们是从中国、从台湾、从哪里搬到美国，我们又从哪个城市搬到 Pleasanton， 但是你不要忘了，人生在世是过客，是寄居者，在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提醒。当时犹太人他回要到耶路撒冷去守殿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结伴同行的。那也有人知道他们在走的路上，他们就唱一些朝圣的诗，而诗篇84篇就是他们其中原路所唱出来的一首诗。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写诗的人不是一个跟他们原路同行的人，因为从他的内容里面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想要去耶路撒冷过节，但是无法如愿的人。也许他生了一场病，也许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缺腿的人，也许家里面刚刚死了什么人，出了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反正他这个朝圣之旅是没有份的。但是他对上帝的那个殿，那种的失望渴望，那种的想念，句句都可以从这篇诗里面表达出来。所以这篇诗是在描绘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是比美我们每一个都在走天路的人，我们每一个在朝圣 的路上的所有的信徒，你跟我所会经历遇到所会有的那种的心境啊，我们知道诗篇有很多诗神宝贝的，一谈到这个诗中之王，我们想到是哪一篇？不都唱了好几首歌了吗？啊，诗篇二十三被称为诗中之王啊。那我曾经啊讲过这个信息，那我也讲过另外一首诗是被称为诗中之后，皇后的后，这是哪一首？所以以后没关系，我就把我的道再拿出来讲一样，你们都不记得的哈啊。103篇是诗中之后，23是诗中之王，103是诗中之后。人家说如果是有这种称誉的话，诗篇84篇被称为诗中之珠，珍珠的珠，说是很宝贝的。这首诗通常是分三段，因为是按照他所的称福来的。头四节就是一个住在殿的人是有福的，跟着那四节是一个常常向往西安的人，渴慕西安的人，这个是有福的。最后的四节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是一场通常的分段。但是今天用另外一个跟大家来分段，我是以两大段，是用什么？是用一个天路历程，就是一个走天路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篇诗最主要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在朝往天路的当中，我们对神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走的当中里面，如果不失落，我们要走对方向，那个是奔往西安。那在开始在讲下去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呼吁，因为我们是沉睡的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主啊，苏醒我们，因为在世生活我们容易沉睡，我们的信仰沉淀，我们的感觉沉淀，我们各种的兴奋渴慕都在沉淀。巴不得这一篇诗再次给我们鼓励和提醒，求主向我们这里在座每一个出席的人的心中来说话。我们向你深沉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在这个路程里面诗人对神的那个的渴慕。你看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欲，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如果我很诚实的问大家，你今天来参加教会崇拜有什么感觉？你感到兴奋吗？你是早上一早起来是很期待的要来吗？每一个星期中主日敬拜上帝是你整周里面这个高峰吗？如果今天我在讲坛里面报告说，哎，某些原因可能教会以后要扩充这个这个交谊厅或者别的教会的聚会需要停止几个星期，请问大家会感到伤心还是开心？会不会心里面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个星期，终于呢可以忙自己的事情，那个怨还没有做啊，那个字还没有处理啊，而且还不会觉得那么 guilty。 为什么呢？我是得到巴黎的特色，是教会准许的，不是我不想来哦，教会关门了说我不可以来。大家这种心情吗？还是说听到这样的消息搞得好失落？哎呀，怎么几个礼拜都不可以去聚会呢？啊，不行，我得上网去查一下，哎，我家附近有什么什么的教会，哎，那个的时间跟我配合，哎呀，我要去那边另外一个教堂里面，这几个礼拜要去那边敬拜或是聚会。大家说呢？ 你可有与诗人同感？我们可以读完这篇诗，我们说阿们。你可以阿们诗人在第一、第二节所说的话吗？或是就算我们很大声的祷告完阿们，但是你真的与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来这边敬拜的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渴望，那种的态度，那种的表现，能够证明我们口里面的阿们吗？在第二节诗人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要向永生神呼吁。那呼吁这个字在希伯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英文翻译成是 I cry out for the Lord。 OK， 就好像一个婴儿他肚子饿了，他就大声的哭，为了要得奶吃。他那个的强烈就是全身，你看呢，有时候哭到都抽筋了的感觉。我们当中当医生的，我们都知道，你可以按一个病人的食欲来判断他病情的严重，对吗？有时候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就看他的食欲。同样，今天我们对神的敬拜有没有一个胃口，有多渴慕，有多想念，其实无形中也在反映出我们的灵命有多健康。我这个灵性有没有什么毛病？如果很久都没来，不感觉到什么，告诉你，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好像一个人怎么可以整天不吃的呢？我们在今天一个求物欲的这个时代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垃圾食物啊。我们很担心我们的第二代会喜欢吃这个，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禁止自己，没有 discipline 的话。这些我们知道是不健康的东西，但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些的食物吃得多，就导致我们对真正有营养的食物没有胃口了。那同样，我们今天可能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花花乱乱的事，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情食欲就大减，我们对上帝没有那么渴慕，我们敬拜的时候没有那么心动，我们总是觉得啊，多一次少一次对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很多的影响。诗人在第一节说，主啊，你的殿宇何等可爱。弟兄姐妹，我们觉得神的殿可爱吗？有些人来到教会看到什么都不可爱，对吗？这个也挺讨厌的，那个挺讨厌，看这个不顺，看那个不顺啊！教会怎么这里这样，那里这样？教会怎么这样这样？我不喜欢某某人，我不喜欢谁谁谁讲道，我不喜欢谁教主入学，我不喜欢那边太冷，我不喜欢那个教会里面这个聚会时间太长，等等等等。上两个星期，我们山谷有几位的诗班员跟带领敬拜的，我们就去参加 CCTMIW 的一个音乐研讨会。那个研讨会里面呢，这个讲员哈，他就再三的强调，他说教会是天国的示范单位。他说主日崇拜是我们要有一天到天上敬拜的预习。哇，如果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我们大家想，有一天在天堂的日子啊，就像现在我们教会目前的敬拜一样，而且呢，圣经加了一句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当中很多人可吓坏了。That's it? You call this heaven? You call this good news?I don'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弟兄姐妹会这样想吗？哇，如果天堂就像现在敬拜一样啊，我的确是不是很渴慕哦，对吗？还有从今时直到永远，没完没了。现在呢，长一点，我们都开始看手表咯。哇，他那边要这样到永恒啊，难怪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是那么的渴慕，对吗？ 有时候我们看了诗篇，很难体会诗人的心情。在第十节他怎么说？他说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坐在恶人的帐篷里。那所以英文翻译的蛮传神的， better than here than there、okay? I would rather do this than do that、okay? 啊、就是这个现代的这种口语了。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看过哈、啊？前面有些人的这个 bumper sticker 会说 "I rather be fishing"， 啊，他特别是他塞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他觉得很火啊，他就说 "I rather do this, I rather do that"， 我情愿去睡觉，我情愿现在在家里面做我的东西，去温习我的课程，我情愿现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跟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你情愿在这里，还是你情愿在 elsewhere？ 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诗人说我可向神的殿宇，他觉得神的居所很可爱。我相信并不是那种建筑物嘛，对吗？虽然历史的确告诉我们呢，大卫跟所罗门呢，为了这个殿呢，花了那种的金钱，花了人力，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建造，所以盖出来这个殿呢，就是无与伦比哈。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那些石头啊、宝石啊、金银啊，让诗人那么向往啊去那里。他是去那里，是因为圣殿里面有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代表什么？神的荣光充满。弟兄姐妹，就正如我们自己的家啊，你跟我的家不一样啊，大小不一样啊，房价也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我们不是因为那一些啊，或是里面的怎么装潢，那么什么名贵的家具什么的摆设，使这个家变得可爱。请问一个家让你觉得可爱是什么？是里面的人。有些人有很好的家，不想回家，是因为里面的人使他受不了。有些人是有家，归不得。所以，是家里面的人使这个家变成可爱。那同样，万军之耶和华的居所何等可爱，那是因为那里有上帝的同在。我不是说上帝不在你的家中，我只是说这个是个人，无论是在哪里，但是他们一起到上帝面前，就是彼此更敬畏神，就在我们当中。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们主日来敬拜，我们参加聚会团契，我们来教会上课聚餐，乃是因为我们渴慕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这个彼此的团契相聚，彼此的交流才经历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拉出来，他怎么经历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包容、神的同在呢？无论我参加了一个怎么棒的旅行团啊，若不思蜀就基本上面不想回来了，或是说我们的孩子去了大学了，然后好高兴了，觉得很自由了，不需要父母在旁边来整天唠叨了。无论我是当上了太空人啊，我有机会那攀登这个太空啊，然后呢，很多人呢为我鼓掌喝彩，但是总是有一天要归家。而当我去了这个旅行团，多么好玩！回到家，或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读了一年的书哈、啊，难得又再回家，或是说我是太空人，每一次当我回到家，把行李放下。把我们的书包丢下，把我的太空衣脱下来，我们总觉得回家真好啊。回家真好，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家，无论它多小、多窄、多不起眼，只因为它是我的家，它是我的一个归宿，它是我的一个安乐窝。这就是写诗的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在世每一个走天路的信徒，我们都有 积极的去渴望，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东西来挪走我们的心。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诗人提醒我们，他说啊，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那也许有人反驳啊，就说我敬拜上帝非得要跑到教会吗？你看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这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但上帝为什么要他们长途跋涉要走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呢、我读圣经祷告不是一样吗？我一样敬拜啊，我在那里的话甚至可以打开电视，现在有很多现场的那个 live 广播，对吗？甚至听到有些牧师还鼓励人家这样了，何须亲身去呢？我觉得其实那个问题不是星期天要不要亲自来到教会做礼拜，我觉得那个是心里面的一个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渴慕神的同在和祝福？如果有这种渴慕，你自然会愿意来的。你不觉得你需要现在什么祝福挺好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渴慕。但是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你一定想办法的，无论有多远，无论有多不方便。就好像如果我们特别喜欢哪一队的棒球队啦、篮球队啦，或是说我们很迷哪一个的歌星啦、什么，无论呢，我们知道那个球赛的票有多贵啊，或说这个的演唱会是有多贵，我们只知道有机会我们都想付这个票。为什么？因为啊，当我们在现场的时候，那种的感受不是在家里面打开电视可以取代的。我喜欢这样的什么，也不是我开了一个 CD 播一播在那边听我就可以满足的，没得比的。同样道理，我们个人去到主里面，去到神的殿中，我们渴慕那个东西也不是在家里面可以相比的。所以当我们来聚会，你看到生病的人，行动不便的人，坐着轮椅来的，自己要搭公车的长者，岂不叫我们感动吗？岂不叫我们这些经常迟到或是说久不久才出现的人羞愧吗？我们来是方便的，他们是不方便的，那我跟他的对比差别在哪里呢？我记得在北区服侍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位执事蒋伯母，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他。当他这个在个边缘里面，那医生说不行了，我们迫切流泪祷告，神医治了。跟着那礼拜，他头还包着什么的，坐在轮椅出现在我们当中来聚会。我去洛杉矶读圣乐的时候，那个风琴师，那个钢琴，我常常坐在那里不想走，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抑制我。但是后来他有艾滋病，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一个圣诞的晚会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但是他是被两个人抬进来这样的抬进来，坐在那里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弟兄姐妹，差别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外面什么，那有时候是我们内心是怎么样。诗人进一步来讲出渴慕圣殿有另外一个原因，在第三节，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神的殿令人渴慕，令人向往，因为那里我们找到安息之处，我们找到归宿。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哈，一个人的健全人格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找到安全的归属感。那来到神的殿，或于我是属于某个教会的啊，其实就是心灵上面是得到这一种的安息、满足和安全感。就正如殿祭坛的麻雀和燕子找到栖身之处。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麻雀。麻雀其实是不值钱的鸟，没人卖麻雀的，因为到处都有，抓几只就有了。它是属于本地的鸟，它在那边生长，死了都在那个地方。那燕子又不同了，燕子是候鸟啊，它不住在这里的，它是看天气，就是说它是飞来飞去的。而且我们知道燕子是很忙的，因为它要把赶快把生了蛋啊，然后呢燕子长大就又飞走了，所以你看到它总是在那边喂食的。一种是不值钱的，是 worthless 的；一种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是 restless 的。但是两种的鸟都可以在神的殿里面找到栖身之处。神的殿是可以容纳这样不同的人，无论你认为自己怎么样。可是请问他们是在哪里搭窝？是祭坛。就觉得这很奇怪了，你会选在那个祭坛里面搭窝吗？如果我们家里面来了燕子，来了蜜蜂，你看它都是找一个是不受打扰的地方来建的。而可是诗人形容他们在祭坛，祭坛是什么？献祭的，那里的充满了血，充满了火，一股死亡的味道的地方。居然是在祭坛那里搭窝，诗人想要形容什么？就是无论你是麻雀不值钱，无论你是燕子很忙碌，无论你是遭遇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上帝都是我们藏身之处。无论我们生活是多烦乱，我们多卑微，我们现在是面临死亡，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和保障。只要我们愿意飞进神的院宇，神就一定接纳我们，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有时候我观察发现，今天很多人找的是休息，不是安息。他以为他不做什么，不去哪里，不是什么了，他去哪里哪里去，又去哪里哪里，他找到是一份休息。这不等于他找到心中的安息。我发现现在你钱多了，早退休了，或者说什么了，很多人呢找到很多的休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安息。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当中，我们除了对上帝有这个渴望之外，我们还要肯定我们走对方向的，免得自己迷路啊！当年的以色列也在那个旷野绕了几十年呢。所以在诗篇84篇下面，他特别提到说，我提到这个锡安大道。你看第五节第七节怎么说的，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了锡安朝见神。我们今天所有开车的人一坐在车上里面，马上就先来设定一下我们 GPS， 无论是手机的还是车里面都已经有的这个导航器是多么重要，马上把地址输入，搞清方向。为什么？不然会走丢嘛，不然会在那边走了很多冤枉路嘛，不然就在那边绕圈嘛，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自己非常肯定我现在走的是生命很明确的方向吗？还是你只可以进一步走一步？你记得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肯定你不再绕圈吗？你肯定你真的就是朝往锡安大道吗？我们教会都知道附近就是有一条 Franklin Drive 对吗？那其实它是一个 loop， 它是一个圆环的 loop。 我们知道每年夏天呢、啊，都要举行两次的这个自行车比赛，要封路的呢。啊，那统筹这个自行车比赛的这个负责人呢，他一要来了就会通知教会。那然后呢，他也很好啊，他说谢谢你们教会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方便。然后呢，他一直鼓励，你啊，你跟你的教会的教友啊，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看我们的比赛，都给我婉绝了。第一都是跟礼拜天我们周末碰上的，所以是不方便的。大家都去看那个自行车，那谁来聚会呢？啊，所以我说 no。那另外呢，对我而言呢、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了。我认为这种自行车的比赛啊，没有意义的。Okay， 我希望不会 offend 我们当中里面有谁是真的骑自行车的。好，可能你觉得我是对我啦，我这个不是怎么样运动的人啦，我觉得真正在那个那么酷热的这个太阳底下 ，OK， 一大群人满身大汗，然后耗尽精力，不断在一条路里面绕圈，然后还争个你死我活，看谁绕得快。而绕的时候啊，旁边人鼓掌喝彩啊，最后抱回来的一个大奖杯，但是呢，那个奖杯花了一整天呢。没去哪里，就是在一个圆环的地方。如果我花了一整天，我可能已经到了洛杉矶，还是去哪里了？但是他没有去哪里，是哪里？我这还没有意识的东西，干嘛还在那边看一整天呢？这个是我的体会了。Life is more than making circles。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比赛，他是溜冰的，他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他没有拿到奖，他回家哭啊，生气。后来父亲看到他这样，歇斯底里，就很不客气跟他说 ：“Life is more than making circles。”醒吧 ，Life is more than that。你为什么为了这个事情那么过不去呢？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得奖。他最著名就是《老人与海》，1952年出版的时候500万本，两天之内全部抢购一空。书里面就讲到一位古巴的老人叫桑提亚戈，他一年84天去出海打鱼，一条都打不到，终于在第85天给他捕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但是呢，鱼是很大条，18尺，它的力量很大，那个老人跟不上，然后呢，他就这个鱼就一直跟那个老人挣扎，把那个老人拖到大海里面，老人就不断要跟这个鱼来挣扎，我死都要把你挽回来，靠着他这个非常很强的一个意志，他跟鱼斗了3天3夜。他战胜了孤单、痛苦、饥饿，最后把那条鱼杀了，然后很高兴把这条大鱼绑在这个船 的尾部。可是呢，鱼因为渗血引来大群的鲨鱼，说老人就不断的就去打鲨鱼，赶走那些鲨鱼，最后好不容易拖回家去，只是一条18尺长的鱼骨头。海明威写这本书是形容他自己的人生。请问你们姐妹，我们的生命是跟什么来搏斗？你觉得你很拼，你很坚强，你很有为，你是跟那条马林鱼来搏斗呢？还是你觉得说人人都想渴望那个位置，渴望什么，所以呢你就跟一大群的鲨鱼来搏斗？诗人向神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岛的这人才算是有福啊，因为他们行走会力上加力，个人一直到了西安 朝见神。所以我们再问自己，我们今天是走往哪里？我们走往的是西安大道吗？还是我们还在旷野绕圈？请问我们最后有把握我们道步能够朝见神吗？我们甚至于想问自己，你想不想往神那里去？如果我们依靠自己，你就算一生里面你规范的好好的，你靠自己来走，你想往那个大道，但是最终会不会你奋斗一生的时候拿回来只剩跟海明威一样就是一条大骨头？海明威一生结婚四次，他最后是吞枪自杀的，这个就是他了结他的人生，因为他没有找到那条西安大道。他现在市里面很有名，到今天你还要提他，可是他是一个失去方向没力走完人生的一个例证，因为他靠的不是来自神的力量，他靠的是自我的把握和力量。他想找一条路，没有找到目的地。可是就算人生有清楚的方向，我们要知道奔往西安呢，不是一路都是顺利的，因为任何的路难免都会有弯曲险境，甚至于诗篇说经过流泪谷。我知道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其实都很感兴趣啊，可是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他以为说我找到信仰是为了保平安，我希望能够这个信仰能够祝福我，我人生可以无灾无险。但是我们读圣经有读得清楚吗？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不是说避开流泪谷。说如果你是为了避开流泪谷来这个信仰，我相信这个信仰会始终使你非常失望。诗篇23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没有说我虽然避过死荫幽谷。其实刚好相反，基督的人生是一定会有流泪谷的，是布满了高低坑洼的山谷。我觉得有人开玩笑说得非常好，他说人生就如心电图，当你看到一帆风顺表示你挂了。你真的是一帆风顺吗？上帝说那差不多，我接你回天家吧。诗歌提醒我们，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满，有山表示就努力奋斗，有谷表示就需要跨越困难胜过这个挑战。所以诗人在第六节劝的说，他们经过流泪谷，然后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当初呀要到耶路撒冷或什么，他是经过一个 Valley of Baca 就是眼泪的意思，是真的是有流泪谷。圣经很多人是经过流泪谷的，摩西要经过旷野，约瑟要经过牢狱，但以理要经过狮子坑，保罗要经过石头的头者，耶稣基督要经过哥哥他，没有人是免疫的，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流泪谷。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经过流泪谷呢？他说靠着的力量经过流泪谷，世人说靠你有力量。如果我们看诗篇，你看到11节说他为什么有这种的赞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他又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当我们人生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不是避开小路走捷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向导。因为就像我们礼拜五看的，不是自己去找那片的草地，做羊只有一个的责任就是跟，因为找明天的草地，下午的草地，那个是牧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偏偏就很挣扎，我们就像山人一样 偏行己路，我要自己来肯定稳定我的未来和前途，上帝不要插手，到我找不到的时候你来帮一把吧。更奇妙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着这个向导，不单是得了安慰保护，我们有一天从那个谷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圣经的应许说，你就把这个干渴的谷变为泉源之地，当年我们流的眼泪，当那么多年付上的祷告，最后造福的秋雨，使这个雨盖覆了全谷，上帝为了世事，别人因我们得福，我们不是求自己破过这个难关，上帝说你想的就是你，我想到的是所有的一样。弟兄姐妹，回想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一些困难，一些失恋，当我们陷在里面的时候，的确流了很多的泪呀。但是有一天你走出来，或者说你已经走出来了，你回头去看，哇，上帝谢谢你，这一个原来你用这个成为别人的福分。现在的基督徒歌手 Stephen Curtis Chapman， 他有六个孩子，三个是自己生的，三个是从中国领养回来的。2008年当他最小领养的那个女儿 Maria 五岁的时候，看到哥哥回家很兴奋，想把东西给哥哥看，但是哥哥没看见，倒车的时候把他压死了。这个事情家里面悲痛欲绝，很长时间唱不出歌来。但是他最后在神的面前，他得到了神所给他的，他就开了一场演唱会，他对着5000个听众做见证，他描述上帝怎么帮他走出来，他见证在他的家庭当中里面神怎么安慰他们，他见证说以前他唱赞美诗称颂神，那时候的歌词对他跟现在所唱的是何等差异，以前他是唱，他说如今我是相信，以前他说我是向神祷告，如今我是向神呐喊。他女儿离世之后，他之前有一首歌叫做 Yours， 属于你，但是他为了要做见证，他就在这一个首歌里面加了最后一段歌词，他说我走过死荫幽谷，阴深黑暗我几乎无法呼吸，我不得不放弃，因为一切重担过于我所能承受，我对我所相信的一切产生质疑，但即使在这莫大的黑暗中，却有一种突破性的安慰和希望，因为我可以在生与死之中说，上帝啊，我们本是属于你的。有另外一首诗歌我们很熟悉，说橄榄若不压成渣，岂能成油呢？葡萄不投在渣里面，岂能成酒？花朵不被压，岂能散发出芬芳？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天路的旅程当中，不要避开流泪谷，是避不开的，但是让我们经过之后，让它成为祝福人的秋雨。我们在人生在世走天路，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原路必须有神的同在，第二，我们最终的方向要正确。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 Eugene Peterson 写的，这本书很特别，是人送生日时候送给我的， 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我不知道怎么翻，我只是说坚定方向，持守顺服。里面形容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旅客型的， 就是有空余的时间，我参观一下吸引我的地方，有些有趣的讲座好来一下，好玩的活动我参加，有号召的布道会，听听那个人。教会呢是让他是一个透透气啊，见见人啊，来了这边聊天消遣的一个地方。然后旅游客都是走马看花的，因为他的时间很有限，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得到最多，所以呢他都找捷径，也没有什么耐性，然后呢找精彩的景点，然后呢在那边啊拍一下就我来过这个地方了，他觉得够了，逗留一下然后就 move on。 另外一种基督徒在世是朝圣者，整个人生旅程他只往一个他想要肯定的地方去，途中排除各样的危险拦阻，他要去到这个目的地。他原图不是好像吸收资料然后到处拿人家的那个 brochure 等等，不是，他不是增广见闻，他的经历当中里面有很多的磨练，很多体会，他不是只吸取一些知识和一些技巧，他不是消费者，他是一位门徒，他并没有把教会的传道人、教会里面的组长、教会的长老当成是导游，迷路的时候问一问，好奇想要了解的时候问一问，得到答案 OK， 他们是朝圣者，他们是不断跟上帝跟人建立关系。听姐妹，在你跟我的天路历程中，你认为自己是旅客还是朝圣者？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你都不能够避开各个他，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呢？我们看到你才明白，哦，这叫福音，不是没有困难没有眼泪，是因为有你的同在，你的亲身体验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看到饼和杯就想到你所做的，主啊，让我们领受的时候不是看到教会，不是看到看自己，我在你面前是如何的光景。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圣经说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不管别人说什么，主啊，我们要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